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78集。为了挽回昔日的荣宠，薛怀义在正圣元年正月十五这天操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庆典活动，希望以此挽回武皇的爱。他带人在明堂前的空地上挖了一个五丈深的大坑，埋入一尊大型佛像，然后又在大坑上方用彩缎搭起一座姹紫嫣红、美轮美奂的宫殿。元宵晚上，当武皇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莅临庆典现场时，薛怀义一声令下，壮汉们一起拉动裹着彩缎的粗绳，于是坑中的大佛冉冉升起，一直升到上方的宫殿中，场面既神奇又壮观。薛怀义当即高声宣布说，这是佛像自地涌出的祥瑞。原以为如此奇观一定可以博得武皇的欢心和赞赏，可让薛怀义大失所望的是，武皇只是面无表情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薛怀义大为沮丧，可他没有放弃希望，在正月十七这天又搞了一场献礼。这一次他杀牛取血，用牛血亲手绘制了一副高达200尺的巨大佛像，将其悬挂在天津桥南，同时大设斋宴，让洛阳城中的和尚尼姑和官绅百姓全都来瞻仰他的旷世杰作。最后又派人去禀报武皇，声称这是他割破膝盖用自己的血一笔一笔画成的。这天的天津桥南万头攒动，灌溉如云，唯独薛怀义最渴望的那个人迟迟没有来。可怜的薛怀义从上午等到黄昏，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众人皆散，还是不见伊人的身影。薛怀义绝望了，一股可怕的怒火突然从薛怀义的丹田烧了起来，然后一下子窜上了他的头顶。薛怀义飞身上马，向着宫中狂奔而去。万象神宫的大火就是在这天夜里燃烧起来的。据守卫宫门的禁军士兵事后回忆说，那天傍晚薛怀义像疯了一样闯进宫门，骑着快马朝明堂方向飞驰而去。由于他身份特殊，所以没人敢加以阻拦。没过多久，明堂方向的夜空就变得一片通红了。禁军们赶过去的时候，供奉巨佛的天堂已经全部着火了，一根根巨大的圆木喷吐着火舌从宫中纷纷坠落，很快就把前面的万象神宫也点着了。赶到现场的人们都只能目瞪口呆地远远站着，根本不敢上去扑救，因为上去也只能白白送死。次日凌晨，武则天来到火灾现场，看见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已经不复存在，昔日的神圣和庄严已然化为一地的瓦砾和灰烬。武则天心中杀机顿炽，她默默地转身离开，随后就宣布重建。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武皇竟然把重建工作又交给了薛怀义。薛怀义大喜过望，他以为武皇已经原谅他了。可是薛怀义错了。正圣元年二月初四，也就是新明堂即将竣工的几天前，武皇忽然把薛怀义秘密约到了瑶光殿。瑶光殿坐落在一片人工湖中央的一座小岛上，四面环水，景色宜人。当年薛怀义初入宫时便时常与武则天在此幽会，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妙而销魂的时光。这一天清晨，薛怀义策马奔驰在通往瑶光殿的长堤上，时隔多年之后就地重游，薛怀义不禁感慨万千。他相信武皇之所以在此地与他约会，显然是要旧梦重温，再续前缘了。可他绝对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武皇的侄子建昌王武幽宁正带着十几个武士埋伏在前面的一棵大榕树后。当薛怀义靠近时， 一群手持棍棒的黑衣大汉忽然窜出，然后十几根棍棒就劈头盖脑地落了下来。薛怀义遮挡了几下，也哀嚎了几声，可在雨点般密集的棍棒打击之下，所有的动作和声音很快就都止息了。他双目圆睁，七窍流血，死状极其可怖。武幽宁随后把尸体秘密运到了白马寺，并且遵照武皇的命令将其焚毁，然后把骨灰搅拌在泥土中，用这些泥土建起了一座佛塔。最后朝廷又将薛怀义手下的一干侍者和僧徒全部流放边地，彻底肃清了他在白马寺的势力。薛怀义就这么死了，曾经炙手可热的第一男宠就这样人间蒸发，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从冯小宝入宫得势到薛怀义被焚尸灭迹，期间相隔恰好十年。如果人生可以从头来过，冯小宝还愿不愿意变成薛怀义？他还会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千金公主迈向那辆驶往皇宫的马车，然后疯狂地恋上太后武氏的床，恋上所有他承载不起的荣华富贵？也许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就算没有冯小宝，也会有张小宝、陈小宝、李小宝。总之，在女皇武则天的历史大戏中，必然要有这样的一些角色来演绎这样的一些人间悲欢与红尘颠倒。薛怀义死后两年，两个比他更年轻、更貌美、更多才多艺，也更乖巧听话的男宠，就乒乒停停地来到了武皇的身边。他们就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当面若莲花的二张陪着古稀之年的女皇在太初宫中颠鸾倒凤、夜夜销魂的时候，白马寺的某一座佛塔下面已经长出了离离青草。陪伴这几株青草的只有南来北往的风，以及白马寺终年不绝的钟磬泛唱。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